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6.7%， 是自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以来最慢的增长率。香港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恩卡尔卡特拉表示，
From 2000 to 2005, and then comparing, say, 2006 to 2014, more or less, and what we found is that
恩卡尔卡特拉表示，从2000年到2005年，同2006年到2014年相比较，他们是发现了在前一个时期，美国甚至是欧盟是亚洲出口增长的更重要的驱动力。而在后面这个时期，从敏感角度来看，事实上中国是全面的驱动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他们并不预见会硬着陆，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事实上正在使到该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出口是减少。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共计有是26000亿美元。2015年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成员国里面有7个经济增长放缓，印度尼西亚受到的冲击是最大。印尼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原材料以及是初级农产品。虽然东南亚的出口可能是随着中国的需求放缓而减少，该个地区的年轻人和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可能作为他们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刺激东南亚的经济增长。今年较早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东南亚经济将会在2016年上升 4.5%， 明年上升 4.8%， 都是超过2015年的 4.4%。 东南亚地区有6亿2千万人口， 25% 的贸易是在东南亚国家之间是进行，这个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造成了冲击提供了缓冲。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黎鸿和就是这样。
I haven't seen a lot of impacts of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on Vietnam.
黎鸿和表示，他未有看到中国经济减速令到越南带来很大的影响。譬如是2015年，越南对中国的出口持续增长达到是 14.8%， 并且认为由于越南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以及是农产品，并不会真正地受到中国经济减速的影响。虽然由于换届或者是选举，菲律宾、缅甸、越南以及老挝等国家的领导人大范围更换，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的投资仍然在涌入东南亚。2015年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额是增加了450亿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是一项包括美国和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协定，可以平衡中国的经济影响，继续支持该个地区的发展。市定生中心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布赖恩艾勒表示，他们看到美国向东南亚进行了更多的投资、更多的训练，重构他的外交架构，以便更好地融入东南亚。印度、俄罗斯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东盟以及是东南亚是快速发展的地区，当地很多现存基础设施因为中国经济减速而限制，边个都不想看到他们被浪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者是希望该个协议能够在今年稍后时候在美国国会即将换届之际是得以投票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发来的报道。